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再一次把宝贵的圣经打开来看一看。我深深的相信，今天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是神赐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自己的话语里头可以得到真理，得到真道，也可以使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上，而且我们的生命因此一定会丰丰富富的。但愿主与你同在。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远方的弟兄呢，他的妻子去世了。那么我跟他认识已经有40多年，很深切的交往。他的妻子呢跟我的妻子呢有一点相像，也是患了癌症去世了。前天晚上9:30的时候，我心里头忽然想起这个弟兄，因为呢他在从前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呢，他对我说过他的妻子呢患了一个癌症，所以呢我心里头非常的挂念，我也不知道他的妻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呢心里头那个感动就是说给他一个电话吧。于是乎呢我就挂了一个电话给他，但是呢他家里头没有人，于是乎呢我只能够在他的留言机器上面呢留下了我的信息。我就说很久没有跟你再谈话了，也不知道你的妻子的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好转呢还是怎么样的。我就说假如你有时间的话，请你给我回一个信息吧。想不到他真是给我回了一个信息，但这个信息呢却是令我大大的惊奇。因为那个信息开头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所爱的妻子她的葬礼是在3天之后，在某某地方某某时间。我一看心里头就知道，哦，原来他回到天家了。他那个信息当中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的离开实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前天晚上我在医院当中还跟他好好的谈话呢，他的表现也好像比从前好了很多。我们谈话的时候是9:00，我们就离开医院了，但是当我回到家之后9:30我收到一个电话，医院说他停止了呼吸。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9:30的时候，就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时间，难怪他家里头没有人听电话。我就想起来这个姊妹啊大概60岁，而我的妻子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就是57岁。这个姊妹呢她在神的面前有癌症18个月，换句话说她挣扎了18个月的时间。而我的妻子呢也刚刚好是经过了18个月的挣扎才离开我的。那么她的妻子我不知道跟她同行了多久，而我的妻子离开我的时候呢 是跟我同行了32年。32年一块生活，一块彼此相爱，彼此永不分隔，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但是一旦要离开，真是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事，就好像从我的身体上撕去了一个肢体一样。因为32年的生活已经把我们两个人融化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妻子离开我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痛苦。现在这个弟兄把他妻子的葬礼的消息告诉我，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内容呢是这样说的，我说今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段美好的圣经是讲到永不隔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永不隔绝，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也永不隔绝。我说弟兄啊，这是一个暂时的分开，但是永不隔绝，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彼此将来有一天都会在天家里头见面，到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说那是永远不分开的时间。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宝贵的圣经的面前，我想跟您讲一个题目，叫做永不隔绝。而且呢，我相信神要使用这一段的圣经，让你让我呢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进入灰心的时候，当我们进入低沉的时候，当我们的感情失落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离开我们的时候，这当然是有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28到30节，第28到30节，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听我把它读一读给你听吧。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都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第30节，我们就不读了。耶稣基督说，很多人跟从我，有许多从前在你们前面的，也有许多的人努力跟随，但是现在我要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们跟从我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将来复兴的时候，就是说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重新被建造的时候，人子呢，就是他自己呢，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这12个支派。其实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对他12个门徒所讲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拣选12个人跟随他，也不是一件随随便便拣选的事儿，因为他知道将来的事儿，也知道将来这12个人都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但是我现在不是说审判，也不是说这12个人，现在我要说的是将来复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得远远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啊，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哎，你要不要学开车？哎，我对开车这一件事呢有点害怕，因为呢在马路上开车呢人很多，车子也多，也不知道怎么开，一下子弄错了，不是有一件很大的后果吗？是吧？所以呢，我就有点害怕。但是那个人说，你不要怕，我慢慢的教你，而且呢，我很有经验。那么后来呢，我就真是跟他学开车了。 你知道他第一件事对我讲的是什么？我现在永远不能够忘记的这一句话。他说，要把你的头抬起来，不要低头，要把你的头抬起来，要把你的眼睛往前看，不要向左右看，不要向其他的人看，也不要向其他的车子看，要往前看，而且远远的看。哎，这个意思呢，我相信是今天很宝贵的话放在你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只看目前，不要只看你这个车子前面的几步的这个马路，这是不需要我们这样做的。你应该把你的眼光放平放远，看前面远远的地方。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开车的技巧呢就好。我也把这句话呢放在我现在你的面前，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将来复兴的时候，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到他的天家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多美呀，多好。今天世界上摆在我们脚前的一些的小困难，或者是小痛苦小逼迫，算不了什么。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永不隔绝的，我们跟我们旁边的那些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是永不隔绝的。现在我们就分开了，但是这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分开，因为将来在天上我们是永远的同在一块。请把你的眼光放平，睁开你的眼睛看前面的事，看主耶稣再来的事。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有一件非常兴奋的事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最近这一年当中，神赐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你要把你从前所看过读过听过的一些的讲道啊，把它整理一下啊，那么然后呢再讲出去，让这个世代里头其他的人他们也可以同样的得到好处。于是乎呢，我就在家里头祷告安静默想，忽然之间我就想起了，在这么多年以来我在主里头领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再来的信息。哦，这是我心里头最喜欢的一个信息，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我听了很多的讲座，听了很多的讲道，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我就把他们都存在心里头。我相信今天是一个应该整理的时候，就趁着我今天这个生命最成熟的时间里头，我把它弄好了，然后好好的讲出去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是多美呢。于是乎呢，我就整理了，整理总共整理了十二篇。这十二篇呢，有在但以理书里头所牵涉到的那个巨象之梦啦，还有七十个七啦，那么还有呢，马太福音里头所牵涉到的二十四章里头所讲的主再来的一些预兆啦。那么还有呢，那个帖撒罗尼迦书里头所讲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教会被提了他怎么再来，他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啊，当然我们不能够预言说主耶稣在哪一年哪一个时候来，但是他大概那个预兆我们都可以知道的。 那么他来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么样的？教会被提，那么被提的人包括了一些什么人啊？那么将来这个地上有7年的大灾难，那么在启示录里头所讲的7个教会，他们的光景，还有当中那个7印之灾开头的那个4马之印的那个灾难是怎么样？然后最后的一个审判就是白色宝座面前的审判，然后呢就进入新天新地了。我就把这许多的经文的内容跟许多的信息的内容把它好好的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把它弄好了之后，神就开路了，以至于呢我可以讲一个讲座，这个讲座的名字呢叫做末世风云啊。我把这个4个字呢也把它告诉你，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第一，请你跟我一块分享神的恩典吧；第二，就是请你跟我一块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领受，而且呢，好好的跟其他的人分享神的话语。最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需要你为我代祷，因为在我面前我已经安排了7次把这个末世风云呢把它讲出去，在各不同的地方向一些不同的听众向他们分享。所以我需要你特别为我祷告，求主给我有美好的信息，有美好的健康，而且呢让我到其他地方讲这许多的信息的时候呢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的，大家听完了之后都得到兴奋。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末世风云呢？就是到复兴的时候，就是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踪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呢，我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时间，这是何等美的一个时候呢。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要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同胞到主的面前。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见他的面，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得他的奖赏，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在这么多的日子当中，我们中国教会为主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到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时间。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主耶稣说，到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块儿同享他的荣耀。然后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又想了这个弟兄他放下了他的妻子，那么神没有把他接去，为什么呢？因为神有另外的一个工作赐给他。我还记得我妻子离开我的时候，我万念俱灰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向他祷告，结果呢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以至于呢我在那一次的事件里头，那个下午的时候呢，我跪在地上，我把我的双手伸开摆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的妻子现在离开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虽然我身上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钱，但是这一切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了。我现在好不好，就在我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时间里头，把我自个儿重新的交在你的手中，重新的奉献给你，请你重新的使用我好不好。我还记得这是10年之前的事儿了。这10年里头我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神给我许多的机会讲解圣经，每一次当我把神的话讲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好像有一团燃烧的火，不讲不行，非讲不行。而且呢，我当我看见弟兄姊妹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吸收了神自己的话语之后，他们的眼都是欢喜的发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心何等的高兴，我里头的灵何等的兴奋。所以在我写给这个弟兄他的回信的时候， 我说你千万不要失望啊！虽然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但是我经历过了，我们之间好像有一点相像。我说你妻子现在也差不多是60岁了，那我妻子离开我的时候呢是57岁，那么你的妻子挣扎了18个月才离开你，那我说我呢，我也是有同样的经验，我的妻子有18个月的时候才离开我，在这18个月当中，我跟他一块祷告，一块努力，一块仰望主，我都知道。18个月之后他离开了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好我们结婚之后32年的时间。我相信你现在也是跟你妻子结婚30多年吧，所以呢你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但是请不要忘了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的都要得着百倍。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撇下我们的妻子，但是因为疾病的缘故他的确是离开了你，就是放下了他。那么神有什么新的工作要在你的身上做呢？我相信一定有，否则他不会把你的生命留在世界上。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你应该起来重新再来，神要百倍的还给你，这是何等美的一句话。所以呢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我相信我跟您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往前看，等到复兴的时候主耶稣要回来把我们接到他的怀抱当中。第二就是神有一个新的计划在你跟我的身上，他要百倍的使用我们。第三，现在我讲第三了，因为29节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并且承受永生。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一定有永生，因为这是主自己亲口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不要失望，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一个短暂的日期，很短，时间就过去了。这一段日子过去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永生，因为灵魂是不死的。有人是永死，但是我们是永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在圣经里头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而借主耶稣说，你们承受永生。啊，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弟兄姊妹啊，将来有一天，特别是在我那个末世风云的最后一讲，就是新天新地里头，一切都更新了。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婚礼，新的城，新的河，新的树，新的宝座，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都是新的，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你看启示录里的最后的几句话是怎么说的，主耶稣说一切都更新了，那么使徒约翰就回答说，主啊，我愿你回来，赶快的回来，我愿你回来，因为一切都是更新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是如此回这一封信给我所亲爱的那个有差不多50多年相交的弟兄。现在呢我也把同样的信息跟您分享，我的题目就是永不隔绝。因为我们一旦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头，他就永不离开我们，而且他要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活得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非常的精彩丰富。我们的主的名字一定大得荣耀。还有第三点，就是当我们的亲友离开我们了，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了，当然我们在感情上是有一点的波动甚至有很大的波动也说不定，但是不要怕，因为将来有一个时间叫做复兴的时间，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间，然后呢我们 今天留下来的这一段短短的仍然生活在世界上的时间，神要重新的使用我们，而且呢帮助我们有百倍的收成。最后呢，我们一定跟我们的妻子、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姊妹进入永生当中，在那个地方就再没有癌症了，就再没有死亡了，也再没有眼泪了，在那个地方就是永永远远的跟主耶稣基督同在的。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也但愿今天我跟你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所分享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生命大有能力，在以后的日子里头很多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同样的帮助。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再见。
当时我报读义工的课程，是因为我在教会里头是担任主日学的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欠缺装备，在一个网上的房间里头做管理员，也是在那个地方的弟兄告诉我，叫我报读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可以学习一个系列的课程，让我能够有更好的服侍，我就报读了。感谢神，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学了好多门的课程，有空余的时间我还上来网站来听每日灵修、真道分解。感谢主，在良友圣经学院我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也把它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感谢主，我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带领小组查经、祷告会，除了负责儿童主日学以外，教会的牧师还让我在主日崇拜里头担任主理。有些时候我会感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的特长，只是一名高中生，我真的能胜任这些工作吗？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圣灵在带领，所以我更甘心的服侍，更用心的学习。只有在不断的装备知识与生命，在灵里不断的操练，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在我报读义工课程的时候，我就有决心读本课课程，所以求神帮助我有时间有精力去读完义工课程，还继续的读本科。当然如果是神的意思，要有圣灵的带领，我是不会放弃学习的。
保持纯洁的